在自己的愚昧的中间。但是耶稣基督的形象不是肉身的，不是战士的，不是有形的。他说你们看见我，不是看见我，乃是看见差我来的父。你们信我，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上帝。这样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角度看见耶稣的荣耀，耶稣的尊贵，耶稣的圣洁是超越他肉身形象的，那就是他灵性的形象。我昨天用了很多的时间告诉你们，不可以用肉身的物质形状去认形象，有声音的形象，有个性的形象，有属灵的形象，因为上帝是个灵，所以你要从灵去看上帝的形象。耶稣就虽然成了肉身，但你不能用肉身去看上帝的形象，你从耶稣基督灵性的表达去看上帝的形象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提到耶稣怎样在形象上告诉我们神是谁。耶稣以把最尊贵的圣洁表现出来，圣洁表彰了上帝的形象。大家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过一个完全没有犯罪的生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过一个绝对圣洁的生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接纳了最大的罪人，连强盗他也接受了。但耶稣在世界上呢，拒绝了最小的罪恶，他口中不说凶杀的话，他全身无玷污，他的行为无瑕疵，他丝毫的罪都无份，他是绝对不掉在试探中间，绝对不向魔鬼妥协，绝对圣洁没有犯罪的。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给我们看见基督同反对他的人辩论的时候，让那些人被法利赛人差派来寻找耶稣的把柄，要把耶稣吊在他们的法网之下，把耶稣抓去。这些的人呢，到耶稣的四周的时候，看见耶稣叫人，他们惧怕，他们稀奇，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讲话像耶稣那样。当他们回去差派他们的人那里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耶稣抓来？他们怎么回答呢？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讲话，我们一点把柄都不能抓到，你们讲笨，你为什么不讲抓来？我派你们去那边就是要看他讲错什么地方，把他抓来。他讲的话没有人讲过，我怎么能知道他讲错什么呢？这不是人的口可以讲出来的话。他们这些被差派的人虽然位分比较低，他们的智力比差派他的法利赛人更高。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修了很多的东西，他们不懂，但这些人发现了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peeches of Jesus Christ in compared with others in the world. 全世界所有的人所讲的话跟耶稣讲的话中间的本质的差异给他发现了。到底耶稣对他们讲一句什么话令他们惊奇呢？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的罪出来呢？这个挑战太勇敢了，这个挑战从来没有人敢做的。孔子不敢这样讲，苏格拉底不能这样讲，穆罕默德没有办法这样讲，释迦牟尼没有资格这样讲，因为这些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领袖，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这些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的巨子，他们都觉悟到他们是有罪的。孔子说，圣人都有罪的，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说呢，叫我五十而足以修矣，足可免大过也。给我加五年圣年的寿命，是吧？好好研究易经，我可以减少一些的错误。请注意听到，不要看别人，每个人安静好好听到。孔子讲这些话是证明他自己知道他是有罪的人。释迦牟尼还没有出家以前，曾经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不顾孩子不顾妻子就跑掉了。 苏格拉底自己知道他有许多的缺点，所以他需要寻求什么叫的真理，需要真正看我叫什么叫的真理。现在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都揪到自己的败坏、自己的失败、自己的挫折，有谁这样讲话呢？释迦牟尼、穆罕默德都是世界最伟大的宗教领袖，而穆罕默德他准许回教徒娶四个太太，他自己娶了13个。这些人是人间最伟大的人，如果是的话，我要告诉你，把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耶稣基督他用这个历史中间最伟大的挑战对他的仇敌说，你们中有谁可以指出我的罪来？这句话2000年来没有答案，这是绝对不能回答的问题。耶稣基督发的问题100多个，其中有一些是没有人可以回答的，只能听了以后惊奇万分，整个思想苏醒过来，原来真理就在这里。这句话是出于这种话，你们中间的谁能指出我的罪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四周围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找把柄的仇敌，第二种就是天天在一起的门徒。这两种人是最容易找到你毛病的。如果你很久才入殡一次，大家不认识你，看不见你的毛病，你家里的孩子、爸爸妈妈、太太、丈夫就每天跟你在一起，容易找到你毛病在哪。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对门徒四周围坐他的人讲，这些门徒没有话，连最不爱耶稣的犹大死以前、自杀以前，他要先把钱丢在圣殿里面，然后自己这么一句话：我流了无辜之人的血了，我把耶稣卖掉，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上帝不用亲人替自己来解围、替自己辩护，上帝用仇敌的口证明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那要抓耶稣的人听见这句话，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惊奇万分，他们讶异，他们就回去了，因为实在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天天从早到晚在一起，他们也觉得耶稣是没有罪的。犹大他爱钱不爱耶稣，结果他承认耶稣没有罪的。比拉多用罗马的法律查，这个人既然被犹太人带到我这里来，一定他犯什么错。他查查再查，3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就用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个人的血，罪不在我身上。这是神的荣耀，在历史中间有一个从来没有犯罪、绝对圣洁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上帝形象的地方。第二方面，耶稣基督不但在圣洁上表示神的形象，耶稣基督在爱的事情上表示了上帝的形象。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他的心充满慈爱，充满怜悯，所以四福音记载他动了慈心，他怜悯他们。这样的话一共有10次，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一共10次提到耶稣动了慈心，耶稣怜悯他们，耶稣看他们如同羊流离失所，没有牧人照顾养的，主就爱他们。主的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在耶稣基督以前，希腊人讲爱、爱、爱，提出了很多伟大的理论，有许多伟大的哲学的这个篇幅描写什么叫做爱。他们用了2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叫做 eros， 一个叫 philia。eros 的爱与肉身热情有关系的 ，philia 的爱与思想、科目真理的追求有关系的。 当你看见比你更好的，比你更可爱的，比你更美的，你就羡慕他，那个羡慕使你离开你的位置，要向前，脱离你的层次，要向上。这个向上可莫的爱，这个叫做 Eros。 柏拉图用这个名词放在他的哲学里面，提到人渴慕真理的时候产生 Eros， 而这个热情，这个厉害你的位分，也向上进，向上进的人，常常在恋爱的事情表达得很清楚。当你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你感觉这个就适合我的理想，你就那个时候完全不再看你平常生活的习惯是如何，你会比较早起来，你会比较慷慨，你会更愿背着好的东西。你从前吝啬的不得了，现在变成慷慨的不得了。为什么呢？你离开你的位分，要渴慕，要追求，要达到，因为它很美，它很好，它很完全，它很适合你心里所向往的，你就去追求它。但是呢，有没有人用这样的心追求真理呢？好像追求真理的热情没有比追求爱人的热情那么高。所以另外一个字叫做 philia， philia 就是我爱，我喜爱的时候，我是很理智的，我不但是很热情的，我是很平衡的思想的追求，我知道这个很好，所以有各样的理由使你 come on， 你认为更完美的，你去追求。这两个字希腊人用的。现在弟兄姊妹们，爱是奥秘，爱是牺牲，爱是舍己，爱是超理性的，爱是强到一个地步，思想同逻辑没有办法去完全解释出来的。但是这个爱在希腊哲学里面所论的各种不同的层次，跟圣经讲的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孔子讲到仁爱的仁，孟子也提到有关于仁的本性，墨子提到兼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孙中山先生提到博爱、仁爱、兼爱、博爱、爱，在东方的哲学也不是没有足够的篇幅去描写的。但是你把东方、西方、古代、近代所人类所想象的爱是什么，跟每一天爱情中间那个热恋的人所讲的爱比起来，与圣经相比的时候，你发现完全另外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所提的爱跟希腊哲学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希腊哲学的爱是我喜欢，我爱，所以我向上去追求那更伟大的东西，这是向从下到上的一个方向。当圣经提了上帝的爱的时候，完全反过来，这不是文化，不是宗教，不是哲学所能明白的，这是从最高的地方向下，对那个不可爱、犯罪、抵挡上帝的人的牺牲，这个爱，这是圣经，这是上帝的话。你要把哪一种哲学跟上帝的道做比喻呢？你要把世界所谓最高的 academic， 最高的所谓学术主义思想，很有学术性的东西，跟神的道相比吗？瑞典一个大神学家叫 André Nygren， 这个人一生一世就研究这个事情。他后来提到了，人的爱是从向上去的，从下到上面的爱是人的爱，神的爱是从上到下的爱，爱那不可爱的，爱那背叛你的，爱那讨厌你的，爱仇恨你的，爱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仇敌。这个爱的表现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形象第二方面的表达。耶稣就到世界上来，我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神的形象。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把上帝爱表现出来，这就是神的形象。谁要向上帝，谁要追求圣洁的生活，谁要向上帝，谁要有真的爱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的爱是把整个历史破成两半的一个新的开端。耶稣基督的爱是神的形象，是人的历史时空中间新的一个表彰， 新的一个启示。所以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一个形象不是肉身形象看得出来的，这是形象，是伟大的心灵，伟大的人格，永恒的本质，在战死中间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咒诅那钉死他的人吗？没有。耶稣基督为那些钉死他的人说出凶吓威胁审判的话语吗？一句也没有。耶稣基督却为他们祷告，又为强盗应许，一面带刀一面应许。这个强盗曾经反对耶稣，他曾经讥笑耶稣。你说陈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讥笑他，原文是多数的，所以两个强盗都笑耶稣，两个强盗都辱骂耶稣，他们都轻看耶稣，他们两个是一样样的。但是后来突然间其中一个转身来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变成一个一个，这个一个是单数的，刚才他们讥笑他是双数的，是多数的，从多数变成单数，什么意思呢？变化的大能运行出来了。这两个强盗有一个到死没有变化，有一个在被定的几个钟头中间就慢慢变化，慢慢变化，慢慢变化。我做传道45年半，我告诉你，我常常看见聚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一样没有兴趣，一样随便听到，到聚会一半的时候有些人就变化变化变化，他的心就归向主。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罪恶回去，有些人立志永远做传道才离开会堂。我亲自知道我怎样变化，在一个短短的退休中会中间，我变化以后，我一生一世不回头走错误的道路，我一生一世不回头从过去自己立言的道路，我变化了。这个强盗被挂在十字架上，两个两个都一样，他们的痛苦没有变化，他们的境遇没有变化，他们几个钟头以后一定要死，甚至照圣经记载，两条腿被砍断，血冲下来，完全失血而死。但是就在这几个钟头中间，一个没有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变化，口里面要死以前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他这句话隐藏着他看见了耶稣是神。他看见了耶稣有神的形象，他看见了今天的死是暂时的，基督有一天就得国降临，成为天国的君王来统治万有。到那个时候我还有盼望，我如果现在不快快认他为主，耶稣得国降临的时候我会抛在外面，我永远灭亡，怎么办呢？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的事很久以后我会得国，我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会忘记你，是吗？耶稣不是那样讲，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耶稣在地上约翰福音一共记载25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而圣经里面基督断气以前最后一次讲实实在在告诉你，是对强盗讲，不是对玛利亚讲的，不是对约翰讲的，不是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讲的，是对这一个一生一世为非作歹哦，大朝天众人追讨，这个死以强盗身份被钉在他旁边的十字架，那这个强盗，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与我，我与你，一同在乐园里面作息。”一个强盗被钉，因为他身体比别人强，不够强的不会做强盗，弱的只能做弱盗。这个强盗强得不得了，所以很难死， 历史记载被钉十字架的人，有的人过了三天才死，有的到了五天还不要死。耶稣为什么今天你以我在落眼里，因为耶稣是神，耶稣知道你这么强，今天也死，他们用刀砍住你，你的脚要断掉，你的血要冲下来，你要即刻死亡。但耶稣基督也知道他今天要死，而他的腿不可能被砍断，因为圣经说的他的骨头连一根也不可折断，是神在旧约诗篇里面已经说出来的预言，这是上帝的话语。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我与你，你与我，要一同在乐园里面坐席。以后呢，这个人死了，耶稣死了，当耶稣升天，当耶稣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你看见在乐园中间，天使看看啊，那一位到世界上道成肉身，身在马槽，孤苦伶仃，受人轻慢的主今天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是流了血才回来，是为人受死以后才回来，是行完上帝的旨意才回来。当他们等他的时候，看见他抱着一个没有腿的强盗进乐园，这是新约耶稣流血以后第一个果子，第一个因耶稣的宝血而得救的是强盗，不是蛇鼻的，不是保罗，不是其他的，表示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的罪就大到耶稣的血不能洗净，没有一个人的恶是深到一个地步耶稣的手没有办法勾到，没有一个人是以上帝抵挡到一个地步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亲爱弟兄姊妹，心有神的爱，神的道就这样做了万事的保证，你无论传福音一定有人信主，无论多大的罪人都可能得救，因为基督的爱大到这个地方。这是上帝的形象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耶稣遇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把上帝的义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正义者，他是绝对以罪不脱限者。现在弟兄姊妹，耶稣的义在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彰显出来，甚至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没有超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达到一个义的程度，那个义的程度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行为没有办法达到的，凭着我们的修身养性没有办法成功的，成就我们的宗教情操没有办法勾到的。所以这个义要怎么达到呢？保罗在罗马书就说，我们因信称义，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基督成了我们的圣洁，基督成了我们的救赎，基督成了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良善。亲爱的弟兄，基督是我们的义。这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告诉我们，上帝在基督里面把义彰显出来，基督也十字架上把义赐给我们，所以这样呢，基督就是义的本体。请你注意，在整个希腊思想里面最重要的人格有四个层次：第一，智慧；第二，公义；第三，勇敢；第四，节制。保罗在他书信里面也注意到，当他用希腊文写圣经的时候，要世界上最高层次的文化，希腊哲学明白上帝的道高过人的文化。他也提到公义、节制、公义、节制、公义、节制的这个问题，有关于智慧，有关于公义，有关于圣洁，有关于救赎，这四件事就超过了希腊的那四件事。而这四件事，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有两样希腊有，两样希腊没有。希腊提到公义吗？有。希腊提到智慧吗？有。希腊人是寻找智慧的，所以他们说他们产生哲学家 philosopher， sopher 的意思就从 sophie 来的， philo 就从 philo 来的， philo 就是我爱， sophia 就是智慧， 所以希腊人整个文化是寻找智慧，希腊人整个社会是寻找公义。柏拉图的哲学最高的目的至善，到至善的路程是公义，我从正义去了解一切，用正义去实行一切，最后最高的义产生最高的良善，那叫做 summon bottom。 那希腊人所注意的这两件事，智慧公义，智慧公义，完了结果呢，他们的智慧呢找不到终极的真理，结果他们就问真理是什么，透过比拉多的口讲出来没有办法，他们的公义结果没有办法，因为最公义的耶稣在整个希腊罗马的文化中间被判罪，所以他们是不公不义的。你看见吗，整个人类的文化在寻求最高的智慧的时候，结果变成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整个人类的文化在追求最高的正义的时候，结果以这一个法宴做了最不义的一个行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世界有智慧吗？这世界有公义吗？没有。但是保罗讲出这两件事以后，我有公义，我有智慧，还有两件希腊你没有的，圣洁跟救赎你没有办法达到，圣洁跟救赎你没有办法达到。当比拉多寻求真理而没有答案的时候，耶稣说我特备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他找不到真理。当比拉多讲我要用公义来做神奴的时候，犹太人就把他钉十字架，他就用不公义的原则把耶稣审判了。然后他以为这样就会解决，他以为水可以使他洁净，这个圣洁从水来的吗？不对的。比拉多有救赎吗？没有的。所以他整个文化是完全彻底失败的。保罗在哥林多第一章第三十节说，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的时候，就超越了希腊整个的文化。我告诉你，今天你的基督教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我相信在温州有许多基督徒，但是许多很幼稚的很单纯的基督徒，所以什么人来讲道你就听他的，什么人叫你倒下去你就倒下去，什么人叫你站起来你就站起来，这样的基督教吗？我不是。我告诉你，我是很不容易信耶稣的人。我十七岁以前我是共产主义的迷信者，我是唯物论，我是进化论，我是辩证这个唯物论，我是无神论的信从者。等到我二十多岁我信主以后，我真心追求寻找各样的哲学，后来我就教哲学，到今年我六十多岁，无论东方无论西方无论古代无论现代无论哪一种的学说，我去注意研究，我发现神的道超过一切。所以这样的基督教跟你们很简单单纯的相信耶稣的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保罗可以面对最高的知识分子辩论，今天我勇敢，我曾经在世界最高的学府许多最重要的大学的礼堂里面讲到，给那些哲学家科学家听。今天我奉主名对你说，基督教可以浅到一个大家糊里糊涂以为自己是信耶稣而随便可以被动摇的地步，基督教也可以把你带到一个高过所有的哲学思潮所有最精深的文化的理论最高的科学家的上面，用上帝的道去光照他们的地步。请问你要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做一个肤浅的，做一个自私的，做一个以自己的自信心代替上帝道产生信仰的基督徒，或者做一个向神负责有真正追求有正确认识有超越文化信仰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形象，他表现了最大的圣洁的生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形象，他流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爱的生命。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形象，他把真正的意义向我们写明出来了。意思一样，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形象，他把真正的良善表达出来了。从来 没有人能像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基督接待那个少年官的时候，少年官问他说，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上帝。那么耶和华见证人解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说连耶稣自己都不承认他是良善的，为什么基督徒要说耶稣是良善的？你上当了。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问那个青年的时候，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这句话是表示耶稣不承认他良善吗？不是，这句话是用隐喻法完全躲开他的问题，在问题的背后要挖出他问题的根基，让他自己负责任。你怎么敢称我是良善？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谁呀？就是上帝。耶稣这句话意思是说，难道你已经知道我是上帝吗？上帝才是良善，那么你怎么敢称我是良善？你今天在我面前来，我没有呼召你啊！你今天对我认识是透过肉身吗？从肉身你看不见我上帝的荣耀，那你怎么知道我是良善呢？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良善的，也就是你知道我是上帝。如果你知道我是上帝，我讲的话你要不要遵行？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少年人，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他的头脑还是在宗教的层次。什么叫做宗教的层次？行善得救，行善得救，我做好人上天堂。我要做什么事？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事我可以得永生？真的吗？良善就会永生吗？你行善可以永生吗？你讲善好，我告诉你，你要遵行律法，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你不可偷盗，你不可假见证，你不可贪嗔，我这些我从小都遵行了，那你还来这里做什么？所以那一段的对话其实是上帝的儿子对世界宗教人士之间对话中间最大的讽刺。耶稣对他讲律法的时候，为什么不讲第一条到第四条？耶稣对他讲律法的时候，为什么讲第五条到第十条？因为你讲行善吗？你讲善，我就告诉你，人间的善就在这六条中间。你不是讲信仰吗？你讲行善吗？你把我当作良善吗？良善的夫子，你认识我是夫子，你不认识我是上帝。如果你不认识我是上帝，为什么你称我是上帝？如果你称我是上帝，你以为上帝看到你行善就可以给你得救吗？ Forget it， 你完全错误了。耶稣那边要提的问题是多得不得了。我如果好好剪那一段时间，我需要三天。今天我只有简单的跟你提一点点，让你去思想。这一个人要永生，到哪里找永生？到先生面前找永生，良善的先生，我要永生。永生不向先生要，先生不能给永生，连这个道理都不懂。那你把我当成先生，那你的先生是良善，良善不在人间，良在上帝那边，良善在上帝那边，你又叫我是良善，难道你知道我就是上帝吗？我还没有启示你啊，我只有对我的门徒讲过这些话，没有对你这个路边的人对你讲过。你以为你是信我？你以为你是跟从我吗？昨天我告诉你，耶稣行的神迹，很多人就信他，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还记得吗？我讲完了，就在旁边有一个人说，在非洲这么多人信，我有这样的，你为什么是我骗？这个人呢，听到绝对不够资格明白，如果他不谦卑下来。孔子见老子的时候，孔子已经是人间最伟大的老师，老子对他说，去此之骄态以银子，像你这种骄傲的态度，你这种银子你没有资格明白道理。我已经告诉你了，要叫人信主很容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一呼召几千个人上台，我是那些不一定是真正信。所以约翰福音说，那些人因为看耶稣行的神迹就信他了。你说感谢主，很多人信了。耶稣说，不，我不把自己交托给这些人。我们的主是非常智慧的，我们的主是非常谨慎的，不是所有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 有一天有一些人到主耶稣面前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行神迹，我不是奉你的名讲道说预言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耶稣说，哦，谢谢你，你替我传道的人信主，来来来来，好在有你，天国才有子民，来来来，你功劳很大是吗？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为什么行神迹说异能传道医病的人是作恶的人呢？因为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不真的认识耶稣，耶稣也没有认识他。良善是耶稣的本性。我今天再一次对你说，从上台我第一句话，你们听了很多道改变了没有？如果你一直听到从来没有改变，不必听了，我也不爱对你讲，我很注意你有没有改变。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以圣洁的形象来到人间，第二爱的形象来到人间，第三义的形象来到人间，第四善的形象来到人间。耶稣基督把最大的圣洁、最大的爱、最大的良善、最大的这个公义彰显出来了。良善的主，良善的牧人，我为羊舍命，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感谢上帝，基督是良善的牧人，基督是舍命救赎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良善的主，最好是我们的主，我们最好的朋友。这是上帝的形象在人间，感谢上帝。除此以外，基督把上帝的智慧显明出来，他是以最高的智慧在人间显现上帝形象的主。我在第五点中间特别强调，基督徒信主以后应当成为聪明的人，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句话意思说呢，不必辩论，有一些人强词夺理，你跟他讲到死讲到石头烂掉也没有用，因为他的心根本盖起来不知道智慧。我第一天对你们讲一句话，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变得更笨是不正常的。如果你不信耶稣以前很聪明，信了耶稣也变得更笨，你不对的，可能使你笨的那个教会也不对的。凡是一个牧师你听他讲到越听越笨，那个牧师也不对的。 你懂吗？今天我把这把钥匙告诉你，信基督以后应当变成更有智慧。大家说，你说我没有，从来没有听过这篇道理。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嘛，我们是智慧之子吧，智慧之子应当以智慧为事嘛，我们应当才能有智慧的。传统的福音派忽略的就这一点，传统的福音派只注重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有信有顺。我告诉你，信靠加智慧才顺服。唐牧师啊，你讲的很多跟传统的牧师讲的不一样。是上帝就兴起我给你看见圣经原来已经隐藏着但是你没有注意的东西。你说圣经提到良善忠心，良善忠心，对，谁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对，谁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对，耶稣把仆人分成这两种。但是耶稣在另外一处提到谁是有见识的仆人，有没有啊？忽略了这一点，良善智慧见识，信靠智慧顺服，信仰知识行为。这四十多年我极力在教会中间争辩传讲呼喊大声挑战的是什么？就关于智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多信耶稣的人没有产生几个有智慧头脑的基督徒呢？为什么中国基督徒这么多没有产生一本伟大的解经书呢？为什么中国基督徒这么多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拿了博士多得不得了，没有一个人在辩道学上能够超越西方的呢？ 因为整个中国教会不注重智慧和知识的问题。圣灵的恩赐，前面两个是智慧的原理，知识的原理，你注意到吗？那领恩派的人就把这两句先解错了，然后使大家更没有智慧。他所说的智慧的原理、知识的原理，是指出人有什么罪的那种直接说先知预言的那种原理。现在弟兄不是，圣灵九个恩赐，前面两个关联是同的，最后两个关联是同的，最后是说预言、讲方言跟翻方言是有关联是同的。前面的智慧原理跟知识的原理，也是关于舌头讲话的事情。这表示什么呢？圣灵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原理是有智慧有知识的原理，而最不重要的恩赐，也就是关于讲方言、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但是在这九种恩赐中间，前面两种 the best the most important gift of Holy Spirit 从后面两种 the least important gift of Holy Spirit， 前面的第七种是什么？分辨诸灵。请你注意啊，你这样分析你就会掉在错误的欺骗的中间。知识的原理、智慧的原理，就是怎么样把神的道讲出来，使你发现真理，你就悟神的旨意，你就悟你的责任，你变成一个很聪明有智慧的人，来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恩赐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圣灵的恩赐前面最重要的前面两个是知识的原理、智慧的原理，不能乱解，因为这是可以查用全本圣经去深思明辨，去知道所讲的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上帝的话，是不是合乎神真理的言语。所以一个人做先知讲道，一个人被请来上帝的讲台，你不要在那里听他讲的每一句都是上帝的话，你要熟读圣经，用智慧明白上帝的道，然后深思明辨，他如果是好的是对的你听，不是的永远不要再请他来。我今天来到你们中间，我听说很多温州人信主到了罗马，我听说你们的退休会可能会有一千多人的地方，而我今天告诉你，我来了，我看了，我告诉你们要谨慎，你们不能随便，不能容忍任何一个人上你的讲台讲道，你要深思明辨。阿们。你听了这些道以后，你里面开始有了一个方向盘，有了一个总原则，有了一个衡量的规格，知道怎样听上帝的话。我再说，如果你听我的道以后，我不相信你会更笨，你听我讲的道以后会提醒、会提升、会激发、会刺激你，使你变得更有智慧、更分辨清楚的人。第七个恩赐是分辨诸灵，第八个恩赐才是说方言，第九个恩赐翻方言。这最最不重要的两个方言，在灵恩派中间变成最重要的绝对的条件，这已经是颠倒次序，已经是把真正重要跟不重要的完全倒过来。但是在这两个恩赐的前面是什么？分辨诸灵，你能知道这是真这是假，怎么知道了？智慧。所以基督是上帝的形象。第五点我要提到的就是智慧在人间的显现。耶稣基督不是单单热心，他是有智慧的热心。耶稣基督表现的不是一种这个宗教的情操，乃是神真理的智慧引导着他。我们要追求上帝的形象，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耶稣的智慧怎么表现出来？很简单，你看见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所有的次序安排都是不能更美、不能更好的。当我研究一个音乐的时候，试试看把莫扎的某一首歌的某一句改一改，你就发现不行了，一改就不好听了，这表示这个人已经到了顶端。贝多芬的音乐你可以改吗？连他自己最多的时候改七次他就不能再改了，表示已经完美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个 piano concerto 写完了以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院长看了，不好，请你改。当天晚上，柴可夫斯基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一句话：“已经完美的，是不可以改的。我绝对不改一个音，你不喜欢你的事情，他不要改。”以后呢，莫斯科不演，他就把乐谱寄到芝加哥，越过洋，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坐船把他的乐谱带到芝加哥，要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芝加哥的乐团看了柴可夫斯基 Piano Concerto No. 1，惊奇万分，有这么美的音乐。后来第一次演奏出来的时候，马上呢，全城听用音乐的人鼓动起来，到今天一个字不改。为什么不改？因为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已经到了最完美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见一个不能改的东西是实实在在到了最高境界的时候，我说这个是很高的智慧，我们要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就是最高智慧的表达。当耶稣去对女人讲到的时候，跟耶稣基督接待男人到他家里听到的时候，他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耶稣白天找女人同他讲到，坐在光天化日的井旁对撒玛利亚的淫妇讲到，耶稣晚上接待一个老人到他家里听到，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个异人，是个老人，是个宗教领袖。你说智慧不智慧啊？很智慧。如果耶稣三更半夜接待撒玛利亚妇人，好不好啊？如果耶稣白天见尼哥底母，好不好啊？尼哥底母就被大家骂死了，因为大家都看见光天化日之下，你宗教领袖去找耶稣。如果耶稣进了三更半夜，有犯奸淫的女人叩门，耶稣说进来吧。人家说耶稣基督什么基督，什么耶稣，33岁的男人三更半夜欢迎妓女到他家里。你看耶稣智慧嘛。今天你不要告诉我已经很会讲到了，我很热心的，你热心不按照真知识，你就是很可怜的。保罗说，我用良心做见证，我的同胞犹太人是很热心的，他们大有热心，但是他们不是按照真实事。耶稣基督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这些律法师，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却叫他们做地狱之子。什么意思呢？热心吗？热心。有知识吗？没有。热心吗？热心。宗教狂热有，天上的智慧没有。所以我盼望基督徒注意，你要有爱，有义，有善，你要有这些神的性情，还要加上有上帝的智慧。阿们。智慧很要紧，智慧，智慧，智慧表示有灵在你的身上。圣灵不叫人沉睡，圣灵不叫人麻痹，圣灵不叫人神志不清，倒在地上裙子都不能好好自己盖上。你相信那是圣灵？那绝对不是圣灵工作。你说我感到很舒服啊，我感到有喜乐啊。好、哦，你感到有喜乐，那些在夜总会里面的也感到很有喜乐的。亲爱弟兄姊妹，喜乐不是快乐，快乐不是喜乐。希腊文有13个字描写什么叫做喜乐，感情的正常欢喜快乐，就有13个字。希腊文有7个字，你提的是哪一种？你说我感到很平安，哪一种平安？是基督的平安，或者哪一种平安？是你感情感受的平安。今天有很多的基督教跟我要你们达到的基督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有一些人拜一到礼拜就做了半死半活，礼拜天就来找平安，唱歌、哦、唱一两个钟头，唱到很平安了以后就睡觉，听到听不进去，那种基督教。我的基督教是要你听到的绞尽脑子很难明白，结果你弄到最后真正真正的明白以后，原来如此。礼拜一到拜六做工的时候很轻松，因为真理的原则你都知道，你就好好做见证，不慌不忙。哪一种好啊？ 礼拜堂是给你到这里来安息睡觉沉睡麻醉自己的地方，不是。礼拜堂是在这里用最严格的真理训练你的智慧，使你整个人生命思想挣扎以后完全明白了，那你到世界做见证不慌不忙，每天用平安喜乐的心为主做见证，你再回来再想再挣扎再痛苦的了解真理，你又再去，你很平安很自然为主做见证。礼拜天再回来再听伟大的道理智慧的原理，使你再挣扎再思想又明白了，再出去又很平安的为主做见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信耶稣是为了逃避世界的苦难，你信耶稣是为了逃避社会的紧张来这里暂且勾安麻醉自己，你说这个叫做安息呢？我告诉你，真正的安息是明白真理以后懂得用神的智慧不慌不忙去面对各样的挑战各样的痛苦，就是大征战大逼迫来到，你的心还是安然的，那才是真正的平安喜乐。求主给我们从现象界出来，从暂时的感情出来，从个人的感官出来，从感受的肤浅出来，进到真理的深处，到做最高的智慧，然后我们一点不害怕。上帝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说，你一定能救我，如果你不救我脱离火，要我进到火窑里面我也进去，我在里面不是叫不是怕，我在里面与主同行，在里面快快乐乐度过火窑的生活，出来的时候连火的味道都没有，这个叫做基督教的信仰。亲爱的弟兄，我要结束今天早上的讲座，形象样式，这一位基督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上帝同等为强夺的，来到世界成为人，顺服有人的样式，那他对你说来跟随我，背十字架跟从我，负我的轭，挑起我的担子，修我的样式。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有神的形象吗？是。我按照神的形象照顾，是。按照神的怎样的形象？按照神的圣子耶稣基督形象被造的。那我现在有了这个形象，犯罪破损了怎么办呢？我要重建，怎样重建？看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走在他的道路中间。主啊，愿你的圣洁在我身上发生果效，愿你的爱成为我爱人类的榜样，愿你的义，愿你的良善在我身上照样发出馨香的味道。主啊，愿你的智慧赐给我，使我因明白真理成为有智慧的人。今天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话，也很多西方最有学问的人不向中国人传道，把西方那些没有学问看不起东方人，以为东方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人，随便讲到用火热的心来蹦蹦跳跳的那些布道家，他们讲的倒不能要的。我敢讲这样，因为我传道了几十年，我看见许多那些这种热情传道而没有真理的传道人，如果做我的学生，我给他零分。他们讲的道糊里糊涂。今天你不要以为美国来的就是大布道家，不要以为他讲的就是很好，就是西方先进的圣灵充满的道理，不是。圣灵是智慧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如果所讲的跟圣灵不一样，你不要听他。圣灵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圣灵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就哈哈大笑几个钟头的，圣灵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就神志不清的，没有，这不是圣经的道理。Non-Christian, non-biblical, 不是圣经的，不是基督教，已经冒基督的名称到处欺骗圣徒。而耶稣基督说，到那时受迷惑的人很多，那时蒙召的人少，被呼召的人都选上的少。当人子再来的时候，都见世界上有真信德的人吗？很少。真正纯正信仰真正智慧分辨的人很少。 那就凭着一股的热心，傻傻的跟从这些与圣经不同道理的基督教的教训的人多得不得了。我盼望你不是输赢那一群，你要好好寻找上帝的道，成为有智慧的人。你说唐牧师，你讲到这么硬，我不请你，不必请，我不要来了。如果上帝要来，你不请我也来；如果上帝不要我来，你请我也不来。我不是看我的听众，我看我的主。我对你讲过的话，在上帝审判的台前，我要负责任。我对你说，既然讲出来的，你听的，你也要向上帝负责任，好不好？你说主啊，我要向你，向你不是挂一个胡须两片东西，我像耶稣，不是的。你像耶稣不是外表肉体的形象，你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圣洁，你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慈爱，你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公义，你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良善，你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智慧，最后耶稣基督的勇敢。你说这个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只有出现一次，很少勇敢出现，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一次，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其他没有，其他提到是壮胆刚强，壮胆刚强不是勇敢。那今天我才提到勇敢，这个勇敢是什么勇敢呢？是勇敢遵行上帝的旨意，甚至为主死也甘愿的这种勇敢，这是上帝的形象。今天我们为真理的勇敢在哪里？今天我们赴汤蹈火披荆斩棘为主死流血舍命的勇敢在哪里？今天我们的勇敢是捉弄人的，勇敢是害人的，勇敢是骗人的，勇敢去做犯罪的事情，那是撒旦的东西，那不是属于上帝的。属于神而来的勇敢是为真理不怕受逼迫，为爱灵魂的缘故不怕困难，为了别人的需要不怕牺牲，为了保守神的道理不怕监牢，为了持守信仰不怕被杀。这种勇敢是上帝的形象，你我应当有的。当一个人见义勇为杀身成仁的勇敢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向上帝，这个人向耶稣基督。感谢上帝，愿主给我们成为一个有神的形象，效法基督的样子，能够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的基督徒。我们低头祷告。
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是听见，唯靠耶稣。